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快马加鞭、不亦乐乎、头昏脑胀的学习派。你好，杨光。
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我三个定语啊，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讲出这三个定语吗？
对，这个、
快马加鞭。
对，因为我们拖得很久了，不是我们拖得很久，就是这个《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我们已经讲了25个礼拜了。
嗯，
我们每个礼拜讲两期的话，也有25个礼拜，因为这是第50期嘛，
对，
51期，对吧？
51期，
对，25个礼拜，我们知道就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得尽快的完成它。
快马加鞭，还是头昏脑胀？
头昏脑胀，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艰涩的一个神学理论啊，一个神学教义。
还有热火朝天呢？
热火朝天，其实预定论一直是教会啊对神学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争执的焦点，
嗯，
也是近期。可以说教会之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
嗯
啊、
嗯、
新教的教会之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啊。
你想说热火朝天，意思就是争论的热火朝天。
对啊，争吵的热火
朝天。争吵的，对对对。放心，我们现在学习就我们两个，而且我们俩是同学关系，
嗯
啊，而且我们俩还不是竞争对手关系啊，所以呢还吵不起来。
其实啊，从某个角度上讲啊，如果有人跟你吵啊，你感谢主吧。
是，
我们真的现在真正的在教义上这么严谨、这么认真、这么有渴慕的人有几个人呢？
嗯，
大家都是拿着碎片化的这些教义，
嗯，
或者说感动于某一个讲道，从兴趣偏好上觉得哪个我更悦耳，这样来选择听到的。
嗯，
很少有人触及到逻辑的深处，触及到这么认真
思考的深处。
大家基本上是比较敷衍的。一说到有争论的话题，教会的领袖都会说啊，不要争，不要争，我们要在主里合一。
所以今天合一是针对争吵来讲的哈，
嗯，
其实不是。某种角度哈，我们如果以后有空我们学一下这个这些信经信条的来历，我们会看见信经信条都是吵出来的，当然那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教父们不断的争吵，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讨论争辩出来的。到今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这么庞大的系统和这么具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都是真的是要感谢这些不怕争吵的人。
嗯，我记得有一句经文应该在犹大书吧，就是说你们要为了神的真理而去争辩，
竭力
争辩。
对了，
嗯，所以这个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为了什么去争。如果我们是为了表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样去争，那叫无谓的争执。圣经也有教导不要这样无谓的争执，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不要太认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件事情比明白主的真道更值得去认真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事上，我们鼓励大家认真一点。
对。
啊，哪怕在其他的方面敷衍一点，在真理上认真一点。
嗯，就是最近阳光最喜欢说的两句话哈，就是
是跟李诞学的。
是生活上敷衍一点，
嗯，
但是在思想上较真一点，
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
这个大部分时候我在两个方面都比较敷衍。
哎，你这个反省很好啊。好，还是回来哦，我们铺垫了挺多的，其实也不叫铺垫，是因为我们觉得要轻松一点嘛，毕竟我们是轻松愉快的学习派。
很枯燥的一个学习课。
对啊，不然呢整的特别是阳光啊，一听正襟危坐的声音里面又蕴含着这种威严，那听起就没意思了，是吧？咱要叙述性的学习。我们今天要进到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25章了，
嗯，
哎呀真的曙光在前面啊，
嗯，
很快了。那第二十五章的标题是什么呢？是自然界的预定，
嗯
啊，伯特纳在这一章里面呢，他的主张就是自然界的规律的一致性呢，体现出上帝对受造界的预定和护理，
而且是绝对的预定。
对，是绝对的预定和护理。
对，
伯特纳在这里头用三个部分呢展开了他的论述。
嗯，
第一个是我们先大致说一下哈，
嗯嗯，
然后我们俩再分享我们的学习。嗯，
好吧。
啊，第一个他是从自然律的一致性来论述上帝对受造界也是具有预定和护理的。
嗯。
第二个呢，他从科学家和神学家的论述里面，
嗯，
也来体现。
嗯。
第三点，他从加尔文主义和现代科学还有哲学的和谐性， 来论述上帝是对受造界的预定和护理的，从这三步。
对，我们从他论述的第一点开始吧，哈，他第一点的标题是自然律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特性。
对，
那么他就提到了宇宙物质的层面，他意思就是抛掉形而上，我们仅仅看他的物质层面，他说是很容易相信绝对一定论的。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就设立各种自然律，比如说重力、光、电、磁以及各种的化学现象都有他们的定律。
对，
那么这些定律一旦确定就不会改变，所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演变早在世界创立的时候就非常严格的预定了，除非受到这个心智层面的影响，或者是神的直接介入，否则的话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学学习的时候和圣经学习的时候我们往往说神迹，就是为什么人们对神迹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兴趣啊？神迹总是对人产生很大的冲击呢？当然我们说的这种神迹是超越自然的这种神迹，就是因为我们周围所有的自然律看上去都是非常精准的。
对，
就是说你从高处跳下来一定会摔伤，
一定摔伤。对
对，这是非常精准的。那么上帝让一个人从100米跳下来发毫未损，这就叫神迹。那么其实神迹是违背自然律的，唯有上帝才可能让神迹发生。所以说从我们基督徒对神迹的这种渴望也就反向证明了这种自然律是非常普遍非常稳定而且是几乎是永恒的存在的，它充斥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
对，你是从神迹的角度，我反而想从伯特纳讲到的自然律的这个特点哈，就是它是有规律性的。我想来讲一下，我们说哈，这个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不是单次事件的记录。单次事件那叫跳大绳儿。对，它是什么？它是通过可以重复观察、归纳、
计算，
最后提出来的普遍定律，对吧？那科学的前提又是什么？它前提是如果自然界没有稳定的这种规律的话，比如说今天火会烧纸，明天火把纸还给冻住，那试验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科学的前提是世界是规律的，是确定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科学就是探索未知，但是呢那个未知我们先假定它是有规律的，是稳定，是确定的。
就是说我进到你的刚才的这个话语里面哈，比如说什么叫规律，就是规律是可以推算的，是可以计算的。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啊，我有一个同学后来到大学他是学数学的，我跟他聊，他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我就跟他聊这个数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说我理解数学是计算。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数学和物理是如何互相印证，如何互相促进的。他说比如说你烧一壶水，你烧10分钟，这时候水中间的这个温度是多少度？物理学是只能用温度计去量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温度计你就不会知道它有多少度，但是数学是可以算出来的，比如说水有多少，火的火力是多少，给它的热量是多少，水升温平均每分钟升温多少，它是可以计算出来这个水是多少度的，它可以不用通过这个测量而得到这个水的温度。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坐在伦敦你也照样可以计算出来北京有一个人他烧了一壶水10分钟以后这个水是多少度，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律来统一
的，对，说明它是确定的嘛。
对，这也就是说这就符合了伯特纳在这个第一论点里的这个标题里的叫放之四海皆准的，对吧？
对的。其实你刚刚说北京，我还想一竿子给你知道太空呢，因为我忽然想起我有个老师说过那一句话，他说今天啊，之所以我们航天飞机还有宇宙飞船可以上天，是科学家们先假设我们在 在先在地上所设计出来的这个航天飞机在太空中仍然是受引力影响，就引力不仅仅是在地上有，在太空中也有，在星系和星系之间都有，而且它是恒定的。它如果这个力只在地球上有，不能到太空的话，那我们发射出的火箭啊、飞船啊，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它这个意思是这样，就不是说你的引力是一样大的，而是引力产生的这个率
对
是放弃星球接接
对，所以还要到星球里面去，
叫什么放
不止放置四海，是放置
是放置星球接准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么大的质量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引力的，这是这个率，而不是说你在这个水平面你的引力是多少，你到了外太空你的引力还是多少，那不一样，就刚刚才烧水一样，那你在不同的气压之下水的这个升温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嗯，所以我学到这里哈，我想说的就是伯特纳他想告诉我们，就是说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性不是偶然的，
嗯，
而且是所谓科学的这个根基。为什么？因为它保证了实验可以重复，也使这个预测成为可能，
对，
探索未知嘛，并且它支撑了今天技术的发展。
对，
那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呢，所谓的规律性就是源于上帝的信使。
这个呢让我想起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核物理学家，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他到我家来查经，我就请教他，我说谢教授，你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而且是搞核物理的哈，你怎么能相信上帝，你在这个科学和神学之间你是怎么自洽的呢？他说这太简单了，他说上帝是创造这个规律的，而我们这些科学家就是去发现这个规律的，你东挖一下西挖一下，你最后只看到的神创造的律的一部分，很多科学家经过很多年的探索把这些律拼接起来，你会发现你更加惊叹于神的创造，神在某件事上的心意，
对，
到现在为止他认为这个宝库也就连冰山一角都谈不上被人类去发现，他从来不会认为是他创造了某个律，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创造某个律，他就是发现某个已有的律而已，
对，
而这个律是一直未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甚至是完全均态分布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哈，可能是千奇百怪的液态的气态的个固态的或者是有机的无机的，可能在那个创造天地的那个上帝那里就是若干种元素组合，对吧，若干个元素的组合配比，如何让他们结合一起呈现出世界不同的形态了。
伯特纳挺有意思哈，他在这里借用自然律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所谓的自然律就是一些规律，万物是有律的，有迹可循的，有规律的，是准确的，是可预测的，是恒定的哈，稳定，至少是稳定
的
对，是稳定的。那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也阐释，就是如果我们把自然律带入神学的思考来说，我们就会看见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阐述的，也是我们在学习伯特纳基督教预定论前面几课好早几课里面说的，就是第一因和第二因，上帝就是所有的第一
因，
而律的运行人的研究都是在第二因里面，它互相有作用互相影响哈，都在第二因的形成里面，回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自然是有规律的，是恒定的，是有序的呢，这个跟预定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哈，就跟预定论有什么关系呢，预定论在自然界里面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第一个，这个自然界是有迹可循的，就是有规律的，第二个有目标的，有规律表明这背后有一个创造规律的一位主宰上帝，有目的表示创造本身也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为什么伯特纳在讲预定论居然讲到了自然界，讲到了自然律，我觉得是这两部分，第一部分强调世界的秩序，第二个强调目的性。如果这两个都同意的话，那表明这个自然是具有预定的。什么叫预定？就
是
有
目
标，
有
目标的，
对，
是被设计出来的，是为着完成一个目标而有的，
或者说它不是盲目的，
对，
它不是随机的，
对的，
它不是毫无规律的，你这个就好界定它了，对吧？
所以伯特纳在这个 小节当中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全宇宙到处都有完美的秩序，神不轻忽他任何一处的工作。
没有错。
那就是说，如果宇宙这个物质的它都有秩序，而且有目的，你无法想象上帝造出来的人类，人的生命，他会随便丢一块让人类自行发展，自我运行，这不大可能的。
对，我们从圣经中知道，神创造宇宙也好，神创造这个世界也好，他是为这个人做环境用的，也就是人是神创造的最高目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这个地上， 对吧？
对，
所以神一定不会在这个核心的工作中有丝毫的疏漏，有丝毫的任意妄为，有丝毫的不做预先精妙的安排，是不可能的。
对的，对。
那伯特纳他在这篇论证中的第二点，他是举了一些例子，他在说著名的科学家和神学家的看法，
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讲到普林斯顿大学天文系主任罗素他的一句话，他在一个讨论小组里面公开声明，他说他相信，既然如果不考虑世界上心智层面的影响，自然律就是固定的，那么物质世界中万事万物是绝对预定的。
对，他既然这么有规律，它这些规律从哪里来呢？对吧？这个规律的根本在哪里呢？
对，
就是有出自于一个更高位格的预定啊。
对
啊。那么从神学家的角度来说呢，他引用了19世纪杰出的一个神学家叫凯波尔博士，他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研究更透明，所以大家几乎一致公认这有利于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者说神的谕旨是一致的不变的，阿米念主义者却宁可把神的谕旨说成是表面的松散的。两者比较一下，显然加尔文主义占上风，伟大的哲学家们几乎都赞成神的谕旨是一致的不变的。
对，而且他说啊，这些理论体系清楚地显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宇宙并不是受机运的摆布，宇宙会存在会继续，都是来自一个原则，也根据一个稳定的秩序，又指向一个确定的计划，
也就是神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在这里达成了一致。我们以前老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不认识信仰，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也有一个错觉，认为科学和神学是对立的，包括我当时问那个谢教授那句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说，哎，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怎么在神学和科学之间自洽呢？其实根本不是对立的，
分层，就是一旦把第一音第二音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一分出来，其实大家
就
好理解了，
就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其实从根本层面上他们是一致的，
是不是对立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我们这时候还是蹭一下科学家的流量哈，比如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过什么，他说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这句话，所以说他才感叹，因为宇宙有可理解的秩序，人类科学才显得有意义。
对，
还有一个叫开普勒的天文学家，他说过一句话，
就那个天文望远镜的发明，
对，他是基督徒哈，他说我在思想上与上帝同工，去发现他在宇宙中放置的数学秩序。
对，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科学的奠基人中有很多人，同时他们都是神学家，不管是牛顿啊还是笛卡尔，这都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哈。但是呢，到了近代呢，我们把科学主义从这个科学中剥离出来，我们用科学主义来对抗神学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只有科学是唯物的，然后神学是唯心
的，
就把唯物唯心给对立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样讲了，我想很多人都能理解哈，就是科学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规律，
对，
而这个世界的有规律正是因为有一位创造的神。
对，
好，接下来第三点，来到加尔文主义与现代科学哲学相吻合。他说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强调万事固然演变，但是呢，演变过程中仍有不变性与确定性，因此适合现代科学和哲学。尽管圣经清楚地教导预定论，有时候却仍然有人宣称预定论与其他地方得到的真理不相符，这真是太荒谬了。说这话的人是想 建立另一套神学体系。但是任何人只要熟悉现代科学与哲学，例如生理心理学，就会强调自然律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也就知道预定论其实是符合真理的。
嗯，
比如说他这举了一些哈，什么现代世代强调的什么行为主义啊、决定论啊，还有遗传学啊，还有孟德尔定律啊，就是遗传学里的预定论。
是的，那么今天科学发展的潮流是反对自由与机运的。大家都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各个细部彼此关照，又依循一个非常明确的路线行进，而这个路线是事先安排好的。我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基督教预定论的时候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无序发展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人驾驶没有人掌管的一个火车，或者是一个汽车，它随意的开，它能走多远，它不翻到沟里或者是撞到树上或者是撞到山上的，就是说随机人类是走不了这么远的，这个世界更走不了这么远，它不是一个随机的自然爆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对，
但是这里呢，伯特纳其实有一个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虽然也讲这个自然界的预定论，但是它毕竟不是神学范畴的。那因为如果人单单只是在科学、哲学或者历史的语境里，把这个原本属于神学上的上帝预定这个词哈，拿到这个领域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会被抽象化和世俗化，就把上帝理解为是一种非人格的，像法则或力量一样运作的一个必然性。比如说在科学领域，如果把上帝的旨意解读成自然法则，哎，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自然来的，自然律，就是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学的哈。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子就会把预定直接等同于规律性，就容易把上帝的这种主权解读为一种机械的必然性。
那也就会把上帝的旨意归限于某一个范畴之内，把它规定于某一个轨道之内。
对，
其实神的旨意也好，神的权柄也好，是高于一切世间万物的。
他这样子的，就是他如果只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解读预定论的话，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自然的法则，这个自然法则是冰冷的。
我明白，
而且是适者生存的，就是对所有人都是好像一种盲目的自然选择一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科学的例证来说明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比如说人类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啊，假如说在远古时期，人们没有任何的线索，也没有观测的手段，也没有甚至还没有数学啊，更谈不上有什么气象学这些东西。那么明天会刮风和下雨，人们是不知道的。慢慢的，人们有了一点经验，什么看火烧云呢，看天象啊，这个是从经验出发的，就是说，哎，因为这个红霞出现了100次，第二天都变成了晴天。我认为红霞就会出来晴天，这是人的经验一个过程。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天气预报，我们都知道它是按小时来发布的。
对，
为什么？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观测，更多的观测也有了更庞大的计算能力，把这些所有的观测来的得到的这些线索放到一起模拟，然后去计算，在一个模型中就得到了一个天气的结果。这并不是人类创造了天气，是人类慢慢的找到了这些所有的决定这个天气的因素而已。但是这些因素本身是谁放在那里的？是神放在那里的。神告诉你说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就一定会产生那个。所以说你只是发现了这个加起来产生了那个，并不是你自己放了一个这个放了一个这个去产生了那个。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个提醒，如果把预定论单单的在科学领域里面认同它成为一个规律的话，那它就失掉了上帝的主权的和位格性的。
我继续在那个例子里，
嗯，
任何一个天气预报都是知道天气会怎样，没有一个天气预报说明天是大雪天，我把它明天变成一个艳阳天。神预定它是大雪天，我把它变成一个艳阳天。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要抬杠说，哎，那我们有人工降雨，有的，我们有人工在局部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天气会是这样的，这是神的预定。你只是发现 当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会预知到那个地方，你会预知到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以前说过，说在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的争论中，阿米念主义认为是预知决定拣选哈，那么加尔文主义坚定的认为是因为有了预定你才可能有预知嘛，就是如果没定下来明天是个晴天的话，你怎么可能知道明天是个晴天呢？你通过的这些手段计算出来的明天是个晴天也是神放在那里定在那里的一个东西。对
对，所以我们说神学上的预定是指的是强调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他是出于他的智慧、良善和公义所定出的旨意。
对，
上帝和选民还有世界之间是有关系的，而神的旨意和神的品格也是有关系的，他是圣洁的，是恩慈的，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预定论，在神学上的预定论不能单单的就是说只是一个规律的呈现，历史也只是一堆因素的集合，甚至把它推到不明来由的力量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这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就没有真正的看到预定论是强调有位格的上帝。
对，那么不管人类现在运用计算机也好，建造模型也好，也是模拟运行。你模拟谁呢？你模拟的是一个随机的东西呢，还是模拟的是一个有规律的东西呢？你既然能模拟，我相信它一定是有内在的规律被你找到的，对吧？
对的。
所以从这儿呢，我看到伯特纳有这样一句论述哈，他说如果我们研究历史，就知道历史并不是许多单独的事件组合起来的，而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的组合，就好像美丽莎和宇宙中的每颗行星都有关系一样。我知道伯特纳这本书写于100多年前，他不知道在他写完这本书又过了几十年以后，有一个人在研究天气预测的时候，他就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蝴蝶效应的那句名言。他说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在德州引起一场龙卷风。也就是说，蝴蝶效应更加形象的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
关联、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事情都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而没有让这个系统崩溃。我们知道人类那么多聪明的大脑设计出来的东西，我们在前些年用计算机的时候经常系统就崩溃了，那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在一个限定的语言环境里还经常崩溃。那么如此精妙的世界，如果它真的是随机的，那它崩溃是应该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崩溃，说明这个世界的设计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能的设计者。
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25章，伯特纳告诉我们，自然和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呢，被视为是上帝所设立的秩序，或者也叫第二因的表现，上帝是作为有位格的创造主与救赎主，并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有规律而被取消和替代。
是的，伯特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这样说道：他说，我们不能小看上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圣经这四重的论证。在科学、哲学与历史的领域里，预定论被简化成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冷冰冰、硬邦邦。但是当荣耀光明的福音照临，显明上至国家、下至个体的拣选、神的呼召，背后不仅是神至高主权的旨意，也是神至高主权的恩典时，我们便看出神永恒的心意是向人施恩，不是与人对抗。神的心意如何决绝，他的慈爱与怜悯也照样如何柔细，我们的心也因此安息舒畅。
阿门。
真的很少看到伯特纳有这么抒情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还放在自然科学这么硬核的这样的一个论证里啊。
好，那我们就在这种抒情里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预定论。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